感谢上帝给我们，真是啊，今天有很好的提醒。可能不是我们有看到神迹，没有看到神迹。我们长老提醒我们啊，是我们不明白，看到也等于没看到，或说就算看到，当时明白，但是也不记得。就是我们人的光景，我们看到今这个时候，我们要来看啊，以斯拉尼西米。其实也是历史的重复，也让我们真的心里面学习前居可见，看到以前的历史，就可以反映出我们现实的光景。因为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只是换一个时代，换一种的场合，但是人的罪性和问题依然相同。所以求主自己借着我们的学习，给我们有很深的学习，不单只是学，也去习，让我们不单是做一个听到的人，头脑满满的知识，像那些使徒一样，但是一到我们要处理光景的时候，又不记得，又不明白了。愿主自己成为我们的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那头一节课呢啊，是跟大家来讲这个以西拉记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翻开圣经哈，你没有对这本书的背景有所了解，你很难是 appreciate 啊，很难 appreciate。那我自己是一个很怕数字的人，所以我是一个不喜欢历史的人。因为历史呢要记年份，有时候呢提到啊多少犹太人被屠杀，然后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死了多少人，我总是没有办法记得那些东西的啊。那人口有多少等等，我都没有办法进脑子。好，我不是一个数学的一个人。可是呢，对一些历史的事实，不管你有兴趣没有兴趣，你都要注重的就是犹太人的历史。为什么？我们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从他们开始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相信圣经的人，你也知道这个世界有一天结束的时候呢，也是犹太人的历史结束的。所以你可能对中国历史比较关心，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或说某一些你是读西方历史的。但是有一个无论你想还是不想你都要去注意的，就是犹太人历史。那当然犹太人历史就是圣经的年代啊，因为世界的开始跟世界的末了跟他们完全挂上钩。所以看到今天中东一有什么事情，美国就受影响了啊。无论你是觉得说我跟他越洋，可是你只要有石油，你只是要这个能源，那你就会被卷在里面。石油一涨价，你都知道那边一定就是很乱了。然后你看新京今天你 travel 都是什么，就是因为有那些恐怖分子，他要杀死犹太人，所有帮助他的犹太人包括美国都变成恶人，那你又被卷在这个漩涡里面。所以呢你逃不过这个历史的。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就好好来明白认识这个历史。因为你永远会跟他有瓜葛，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个地球上就有。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历史年代表呢哈，在你的这个进度表的背面，我们其实对圣经的历史哈，可以用一些的时期啊，就可以帮我们就一目了然了。那我们知道从最开始的那一段时间叫做太古时期，那个就是创世纪里面讲到神怎么起先创造天地，但是他的着重不是要记录天地怎么创造，他创造天地之后呢，马上先想到说有人，然后讲人干嘛？讲到罪是怎么来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角度呢，你就不会对他好像创世纪看不懂，神话跟今天的科学很脱节，因为你根本连看圣经的角度都用错了，所以你看不懂，你问了一大堆是根本是不切实际的问题。他不是要解释你的好奇心，他只是交代一下说神创造天地，神创造天地目的最主要重点放在人，而人的头一个问题就是罪。所以你看到从一二三章马上就讲到人的罪，然后一直讲下来就是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如果你这样懂去看圣经，你才看懂。但是呢亚当是多少年前的人，没有办法知道。 如果你看他的那个年代表呢，哈，就是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算出来呢是有一个的bishop 哈，早期的天主教有一个的教父，他一算，他赚了4000多。这个是因为他按照那个年代表这样算下来的，可是他不明白犹太人的传统。有时候犹太人的传统，儿子跟孙子是用同样一个词，所以他说谁是谁的儿子或谁的孙子，那可能已经 skip 了一两代，有跳代的。好，所以呢，所以变成有很多这种的漏洞在里面。所以呢，如果你按按就是很聪明的，谁生谁又活了多少年这样算呢？你可能算到4000年，但是可能是不止4000年。但是呢，所以你就看到亚当大概是祖前4000年，我打个问号，起码是 at least 祖前4000年更早发生的事情。OK， 但是着重点是什么呢？从亚当马上就提到一个人物呢，就是这个亚伯拉罕，因为那个信仰呢是从神选了这个人，然后交给这个人的后裔，后来变成一个民族，然后从这个民族呢就发展到世界的不同的角落。所以呢，第二个时期就是列祖时期。那这个呢，你如果读创世纪就知道啊，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雅各呢后来呢就是很多的儿子当中里面那个约瑟，但是提到约瑟就是说他们就要下埃及了。好，因为那个地有这一个的饥荒。那为什么提这个事情呢？是因为他要给第二卷书出埃及记来铺路的。出埃及是讲的说他为什么出埃及，你要先下到埃及才可以出埃及。那为什么下埃及呢？是因为那个应许地迦南地那个时候闹饥荒。哎，所以呢你就明白说就像弯曲一样，本来这个应许地是很好的，我们通通来，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是一个 opportunity 的地方。可是呢他们常常忘了地方的好坏绝对是跟那个人有关系的。你怎么烂的一个地，你只要人好，上帝都可以祝福那个地。但是无论个地方又有黄金又有矿石又有什么又有什么石油，人一变质了，神也一样可以咒诅这个地。所以神说可以几年都不下雨。所以我们今天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常常就以为说那个地方可以提供我们，忘了这个地方的福与祸都跟人的道德挂上钩。好，所以你看到今天旱了几年，到处都是火。甚至说经济好了，你看到听到有很多公司还是不稳定。以前从我们的国家来到这边，现在因着工作的缘故啊，全部切到什么印度什么去，我们又要回到我们的中国里面，家人分居两地。请大家不要以这个地的物质的东西来做你人生的安全感，是没有的。最安全的是跟着神。有时候神要你下埃及，下了埃及；有时候神要你回到迦南地，又回到迦南地。所以这个列祖时期讲这几个人物的历史，是讲他们家庭跟神之间的关系所带出来一切的祸与福。那这个讲完以后呢，就有出埃及的事情了。那个呢，就叫做征地时期。那我们知道啊，摩西死了。所以摩西死了以后呢，就有一个接棒的人，那个就是约书亚。那约书亚一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也就是士师兴起了，因为约书亚帮他们把这个地占回来，这个是什么最重要的那种的转捩点的战役啊，把耶利哥什么这些城啊，大城啊，都占了。可是呢，他就分了地，然后分了地说，你的地里面还有很多迦南的7个族啊。所以呢，你们自己呢也要把那些的外人给打退。那虽然那个地分给你，但是呢有那个异教的徒跟你在一起住，你自己要也是要遵照神的吩咐把他们打下来，那个地方才可以让你享得安息啊。说希伯来书说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安息，也是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呢没有完全把那个地方能够占领起来。所以呢，在我就说去年还是前年我都忘了，我教四世纪的时候呢，就跟大家提到说不同士师他们的兴衰，然后呢一个过了以后，上帝又兴起另外一个人，那当中里面给你一点点年代的这种的概念。所以就最第一个就是俄陀涅，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参孙啊，所以你就大概知道大概是其实圣经也蛮好记，差不多400-500年就是一个时期啊。所以你看到，如果是这个亚伯拉罕是大概是祖前2000年的时候的事情， 那摩西呢大概是主前1500年的事情，然后呢到了这个扫罗或者说大卫的出现就是主前1000年啊。其实这个是很概略了，非常笼统的，但是让你们知道说每400-500年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eriod， OK。 好，那我们看到呢就是扫罗就当了头一个王了。那个时候他们学习说其他的国家都有王，我们犹太人整天都要透过什么祭司啊什么先知才能够跟神讲话，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政治上有一个看得见的人来带领我们啊。所以撒母耳不高兴，就说哎呀，上帝有劝他，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是厌弃我。我们知道哥林多告诉我们，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不凭眼见，但是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人呢就想拿个东西来见。所以为什么今天拜偶像，就是因为神很难拜啊，啊，神也不喜欢你给你的供奉一个什么东西，所以呢他们就找一个呢能够有佛像有什么的，就是一个在你面前好像我可以见识他， OK， 就是一个我摸得到的。所以神就在这诗篇里面说，这些什么一个像可以用钉子给钉着那里的，这个像神吗？你还可以吩咐固定他的，他是一个神吗？他绝对不是一个真的神。所以呢扫罗就做了这个以色列王，但是我们知道哈，他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后来呢就有这个大卫的兴起。那大卫呢兴起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国给联合了， OK。 所以当大卫当政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国位就是传递了给他的儿子所罗门。那所罗门呢是一个太平王， OK， Shlomo， Shalom 就是平安。所以所罗门那个时候那是最兴旺的了，因为他的老爸已经给他奠定了这个江山，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是过一个非常安逸安逸的时刻。所以呢他就想到要为上帝来建圣殿，所以呢他所建的那个殿就是很重要的。因为今天犹太人呢为什么一直在哭墙里面哭啊，就是这个殿建了又毁了，然后又再建，建了又毁了，然后又再建。所以呢这个殿对他们这个犹太人简直就是他们整个民族的命脉。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给他们建了一个非常非辉煌的殿， OK， 哇，都是贴金的，样样都是铜的，都是当时里面呢真的能够打战那个战略品人家进贡了最好的东西木材啦，香柏树木，就建了一个非常辉煌的圣殿。但是在安逸的时候人又不记得了，对吗？人又不记得了，不记得的时候呢就开始就几千几千的废病，然后呢这些的人就迷惑他的心，圣经说他就开始拜些偶像，然后呢没有好的就传承给他的下一代，出了一个罗伯安。那这一个呢就是跟他的同伴起来说 peer pressure，所以我们要注意年轻人的 peer pressure。 其实圣经讲的东西就是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你不要说好像圣经讲的是什么历史，他就讲我们说如果你真的很会看圣经，你应该看着自己的光景，okay？ 如果你没有把你的信仰好好给你的小孩子，那他听谁啊？他就听他的同伴。所以同伴说那些人告诉你说他们做苦工，你就给点颜色他们看说他这个回答呢就使这个国一分为二了。那些人说我跟大卫的家有什么瓜葛呢？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呢就有所谓的这一个先联合，然后呢就有分裂，分裂的时候呢就有罗伯安，他是带领了这个便雅悯跟这个犹大的支派，那其他的十个支派呢他们就连结起来，就被耶罗伯安当时那一个元帅就统治了。所以就变成有南国犹大因为主要是犹太人犹大族，他们是这一个的大卫的子孙。然后呢北国以色列就是其他的十族联合起来的叫做 Israel。那当时在这个王国时期，他们这个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呢神为什么派先知去？他们问题是什么？拜偶像拜得非常厉害，OK。 所以呢神呢就不厌其烦的 送了一个先知，有一个先知，有一个先知。所以先知什么时候兴起呢？当然是从这个撒母耳呢就开始了一个先知学校，然后呢一直到了以利亚就发扬光大，所以呢就有很多的先知了。那最出名的几个呢，我就把它写在上面、啊、以利亚，他的徒弟以利沙，然后何西阿呢是代表以色北面以色列国、啊、然后就以赛亚。那就给你一点的那个时间的概念、啊、那有时候呢，如果你 match 一下中国的历史，请我先跟他讲，这个不是 not to scale 的 ，OK， 所以不要 exactly 去对着他。我只是让你有点感觉，就是说，其实很多的事情发生呢，是在这个跟我们中国历史比较的话，是比较蛮早的。特别这个西周以后就是东周，那东周那段时间基本上面就圣经很多旧约历史都插在里面的。OK， 那但是这个是中国历史了。对我们这个读研读圣经的人来讲啊，为什么圣经书卷这种排列呢，也是有它的原因。所以呢就给你看圣经，先把这个太古时期跟列祖时期就借着摩西五经、啊、创出立民生跟我们来交代，然后呢从这个五经之后的那大部分的十二卷书叫做历史，统称历史书。那个呢就从约书亚记、士师记，然后这一个的路德记、撒母耳记上下，那我们已经查过了，列王记上下，然后呢历代志上下，以后黄小我也会教这一个。所以呢那一部分就叫历史书，一直到我们今天的要查的以色列历史离心里，也是包括在这个十二卷书的里面。然后呢因为我们说他们拜偶像，所以神呢也借着这个先知书给他们很多的这个祸福的这些的训勉，所以呢也是先知书的开始。好，那这接下来呢就是他们这个国因为拜到神是忍无可忍了，神终于用一个非常彻底的方法来去惩戒他们，就是使他们亡国。所以呢他们的国家没有了，就是被掳到不同的地方去。然后呢在这个他们灭国以后呢，有几个这个帝国啊，也是影响今天西方国家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呢，就是亚述那个次序哈、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跟这个罗马。所以这几个国家不但是对圣经很有影响，对我们基督徒也很有影响，对这个整个世界都很有影响。那这个北国是先灭的，北国是给谁灭呢？当时亚述帝国是头一个是霸占了那个东西方的国家那个要领，所以那个在前722年哈、啊，这几个日子呢是很重要的，我把它变成红色，就是说你要记得这几个日期。所以呢，北国那十几个支派呢，先是灭亡了。然后呢亚述帝国跟巴比伦帝国都是出名残酷的，他们所用的这种的政策叫做焦土政策，意思说就是怕你以后日后有这个反革命的这个机会，所以呢他们呢是斩土除根。所以亚述的这个做法就是把所有的你们的人的都掳到自己那边去，甚至把自己的人呢都放到这边来，然后叫你们混婚啊、所以潘金花说就怕你以后没有汉族了，他就把所有其他的族都跟你 mix 在一起，这样的话呢你生了出来的孩子呢就是混血血统了。潘金花说就要你忘了你自己是中国炎黄子孙，你这个血统如果不纯正呢，那到最后的话呢就很难统一起来，那你以后就很难对抗他，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策略。 OK， 所以呢当这个北国灭的时候呢，神因为跟大卫立约的缘故，神还继续纪念这个南国犹大，因为他是直属，是从大卫那边下来的，所以神都纪念他，一直到了主前586年。那个时候你看到哈，以色列被掳，耶利米的出现，然后耶利米就讲了，被掳的人呢，70年以后呢，是要归回这个本地，然后呢在612年，亚述这个大帝国就被巴比伦帝国吞了，所以他所有那些的附属国都成为巴比伦的这个管理底下，包括这个犹太国。那所以呢，巴比伦的方法是他比那个亚述更凶，我不但是把你的人给掳了，我还放火烧成灰。 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从零开始了，就好像是这个第二大战以后哈，这个日本啊、德国都地方炸得不成样子了，要重新从零开始，就是说要在经济上面去打击你，就是说你要来去对抗我的机会是减得更低了。所以呢，你就看到那个时候巴比伦围攻了这个犹大，攻了三年，终于把这个城墙给攻破了，然后呢那些最后那个王啊也逃了，所以呢整个南国呢也被灭了。然后呢他们掳了是分批了，是总共掳了三次啊。第一批就是君王贵族掳了，第二呢就是他们里面的最有能的精英，那第三呢就是那些他们觉得有可以利用价值的人就掳。换句话说，把你国家里面最好的人才掳了，那你剩的就是什么人呢？就是基层人士、农民，没有受过教育，那你起不了什么反革命作用了。啊，这个就是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做法。那所以我们看到巴比伦哈，在这一个国家来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圣殿给烧了。我说他们那是焦土政策嘛，哈，人掳了。把你烧的这变成灰 ，OK， 所以呢，对他们来说，这个是最大的打击。他们国家灭了，对犹太人的心目中里面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他们历代啊，从世世起来一不听话，就是有人来攻打，所以他们习惯性的久不久就给人家来攻打。但是他们这个最摆不下的就是个圣殿没了。而且是所罗门所建那个很辉煌的圣殿，因为这个是 something they proud of， 就是好像你今天你想想看，在你的心目中里面 ，What are you proud of？ 那个你一直摆出来的，这肯定自己的价值。我这个人挺不错，你看这个东西就好像证明我这个人挺不错，就把你那个你最靠住那个东西拿掉。哇，上帝说，那你要靠谁？你就靠神呢？这个东西是不可靠的，你以为说这个是你一生成就的一个的 report card， 神说我就把它拿掉。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去攻打的时候，他们不相信这个圣殿会被灭的，因为神怎么会不保护自己的地方？其实他们都忘了，上帝当初里面那个所罗门建的殿的时候，上帝跟他们说，我岂是会住人手所住的殿呢？天上的天，地上的地都不能够容纳我。不过人是软弱的嘛，总是有一个东西要记得看见的东西引申到那个看不见的神，所以上帝说好了，就给你看一看了。所以上帝就借着所罗门的祷告，他的荣耀就充满整个圣殿当中。但是当他们被判审的时候，神说我的荣耀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所以有时候今天呢，你不要教会也好，家也好，神的荣耀同不同在是你跟他的关系，而不是我有受洗啊！你看教会发了给我这个受洗的这个 certificate， 这个证明书都不是。今天神祝不祝福你的家，神使你与不与你同在，是你跟他的关系，是你孩子跟他的关系，而不是你有没有成为三股基督徒其中一个会员。我每一个礼拜天都来这边聚会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at， but has everything to do with your relationship with him。所以请大家明白，不要做基督徒做了那么久，好像今天说不明白也不记得，糊里糊涂的就当基督徒了。你自己的把握是你跟神的关系，这个关系呢是可进也可退的。你的救恩永远都是保证的，没错，但是呢你跟你父母的关系有进也有退，同不同意？那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是做他的儿女，有进也有退的，而这个关系绝对决定你父母之间那个融洽那个喜乐。同样我们跟神的关系绝对决定我们那个融洽跟我们的喜乐。那在这一个时候呢，神呢又兴起另外一个帝国，神兴起的帝国呢就是这个波斯。波斯头一个皇帝就是 Cyrus， 就是古列王。那古列王的政策呢刚好跟巴比伦这种焦土政策是相反的。他们认为说以德服人，学会了哈，我们那个孟子说的哈，要以德服人能够才越成名。他就觉得说你们喜欢拜什么就给你拜啊，反正呢就是你安安逸逸有吃有喝的，你就不要去烦我了。 所以呢就是搞定你的生活，那你就不会去作恶。然后他说诶，其实在这个波斯王的底下也挺不错的嘛，啊，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他就是让犹太人可以回到自己的本地去，他们等了70年了，等着那天来了。但是你也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去哦，啊，头一批去的只有5万人。有时候啊，今天如果中国开放了，又可以有基督教了，我问大家要不要回去？要不要回去？嗯，我们有段时间呢啊，讲得很好听，海归哈啊，很好听呢，好像我们对中国大家国家有贡献。嗯，我记得有一次我跟那个弟兄谈起话来。啊，我就说，哎，中国如果有些东西没有更改的话呢，我觉得什么呢？他就非常不服气，然后他跟他说啊，你觉得对我们中国人呢、啊、太没有信心？我说我是对所有罪人都没有信心，我不是特别对中国人，因为你没有把这个罪跟人的软弱这个成分呢，说到里面。然后他讲啊，讲的说，如果中国啊，你看了、啊、那么多人回去啊，以后呢什么经济发展、讲得非常好。然后告诉他说，那你会不会把孩子送回去？你还是想他当美国人呢？有些还故意来到这边生一个小孩呢，希望他当一个美人，都不要当中国籍呢。那我说中国有什么希望？如果你都这样想，你还是 PhD 呢？就你是精英了，你是人才呢，你都不会想说把你的子孙呢留在中国，那你说中国有什么希望？那干嘛讲的那么大声干嘛呢？还在那边跟我讲啊，你对中国呢？我就笑他，他都不敢出声。当然我也很凶就是了哈，这种。所以你们不要跟我来辩什么东西，这个是圣经已经很清楚把我们人性都已经讲出来。所以我们去啊挖进他的钱来供应我们留在美国生活的家人。你不要这么想的那么美啊，我会替中国做什么事情，你只是想要中国里面的钱挖来的。这是我们人性了。所以我说今天如果中国开放也可以有什么更好前途，你要不要回去？你想想看。所以当时他们要回去的人不多，你也不要去介意了，他跟我们都一样。所以我说为什么看圣经就看我们自己，不要把它当成真实历史来看。神要你看这个历史就是看到你自己的本相，你照照镜子，你就是这个模样。所以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其实就看到我们自己那种的败坏，那种的人性，那种的软弱。当然呢我们最好不看圣经嘛，不看圣经的话就看不到自己嘛，这个就是自欺欺人嘛。啊，我挺不错的基督徒，你一看圣经就知道你是多差的基督徒了。但是你不看圣经觉得我还蛮不错的。所以也许可能为什么今天我们不看圣经啊。所以呢这一段时间哈、啊、就是我们最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学期的课程里面要着重的啊，就是这一部分，我把那个黄色的这一块。回归有三次，头一次呢是所罗巴伯代指，第二次才是以斯拉，然后跟着呢才是尼西米啊，三批啊，回去的任务都不太一样啊，有时回去把这个诚信建立好，有时回去就是从建这些宗教生活，因为在异邦太多年了，圣经也没读了，什么节日也没有庆祝，什么都忘了，神的律法通通都没有了，所以以斯拉要回去。然后呢只建了这个城，可是没有城墙，一个国家没有城墙是很可怜的，没有城墙就没有保护，人家来了随时就攻进来，随时就攻进来，所以他们回去又盖了这个城墙，又从建城建圣殿建这个宗教生活，还有就建立这个围墙。所以神的工作啊，就是分开这几个时代。对不起，然后接下来呢这一段归回时期之后呢，圣经就结束了，圣经就结束了。然后呢那个大部分的影响世界今天很多文化的就是这个希腊时期，偏偏圣经没有提。但是你想想今天你很多东西，艺术、数学、科学通通来自希腊。 上帝告诉我们什么？你看为重要的，上帝一点都觉得不重要。如果是我们想着说，哇，这个是文艺复兴到了什么 enlightenment， 所有的东西都来的这段时间，应该好好的在圣经里面记载，圣经偏偏不记载，上帝偏偏沉默了400年，没有透过任何的话说什么，他就让这个世界就去发展它吧。因为上帝让我们知道，所有这些都是他手下的一个工具而已。你认为很看重的，对你来讲哇很重要的，这个是发挥我自己，发挥我的家庭，发挥我的幸福等等的东西，对上帝眼光来讲，上帝所看的事情不像人所看的事情。你很重要的，上帝说也不是什么重要。倒是这个希腊呢，给我们奠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亚历山大他要发扬光大，他怎么统治这些所有他的版图？其实呢，他去到印度的时候中途就死了，不然他印度也是给他打下来了。他的版图已经扩展得非常广了，可是呢他30几岁就死了。那死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我还有很多地方没有站下来，他就是还带着遗憾死的一个年轻人。然后他的国呢就分给了4个将军，那欧洲就成了一股给他包着，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又给另外一个包了。所以对他来说哈，这个时期他奠定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要希望他的希腊文化发扬光大，所以呢那个希腊文他要去到所有的他统治的地方都要学希腊文。所以这个语言呢还好给他给读拢下来了，因为呢后来圣经就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你看到这些人有他自己的野心，他要去创他自己的一片天地，但是他都不知道你的私心也是神的计划一部分，神可以用你不正确的动机达成他的计划，这就是上帝的伟大。所以这个历史都在神的掌管里面。所以呢希腊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除了科学数学哲学什么的哈，今天我们所有的教育都是从希腊来，但是呢他奠定那个语文。因为呢这个希腊之后呢是罗马，那罗马有个什么好处呢？盖东西哈。所以今天你要看很多的建筑什么 architect 啊什么东西，甚至于 government 哈。所以现在你公司你们开会里面的议程啊，叫什么 pros and cons and nay and yet， 全部都是罗马法律给你制定的。因为罗马也要管呢，所以他管那个方法就是说，什么都要通报到我们的中央政府，条条大漏洞了，盖呀，所以去哪个地方他就盖路，所以呢，他就为保罗这个福音铺了路了。所以希腊的文化让替圣经的语文铺了路，去到哪个地方，你只要是在希腊的领土里面，你都可以懂圣经，因为它是用所有的官方语言写出来的。然后呢怎么能够交通那么发达，可以从这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就是罗马人拼命盖路。所以那个保罗就可以带着这个神的话语去这边传福音，去那边传福音，去那边传福音，那边传福音。所以你看到罗马是为他自己来去建立道路的，但是呢也是在神的掌管底下，神就可以用这种的历史呢来使这个福音更广传。那然后到罗马的时期就是耶稣的出现，所以呢圣经那个沉默之后呢又开始说话了。那首先是有些人可能不太知道的，就是这个独立时期，其实呢犹太人呢为什么去到哪里啊都被人家很耻恨，第一就是他们呢有点墨守成规，去到哪里呢，如果一些严谨的犹太人呢他都按照律法来，所以他们吃的食物又不一样，然后什么东西处理过程又不一样，所以呢就另类一族。我们这些人恨不得同化，你赶快学好英文啊，然后跟一些人就变成是好像你可以融入这个文化里面。不是的，犹太人呢他要礼拜六要去会堂里面做敬拜，然后在家里面要读什么，然后门口又挂什么，因为他们这个旧约一直守到今天了，所以他们是很特殊人物，你不会 miss 掉他们。你看他还戴个帽子，你哪里不会认得出那个犹太人呢？我们中国很怕你认得我是基督徒对吗？ 最好就是就重要关头再表明身份，不然不要露脸了啊。我们做基督徒今天还是很谨慎的，很秘密的 ，OK， 好像 undercover spy 一样。犹太人呢，他去到哪里都告诉你我是犹太人，而且很 very proud 我是犹太人，他的整个外表都让你看出去他是犹太人。就是说我是神分别为圣的，我是神的选民。请问你今天有没有你是基督徒那么 proud 自己呢？我是基督徒啊，有时说你是基督徒啊，人家说啊但是他们就是代代啊，除了有一个很特殊的文化，他们常常回来反抗反抗。这个反抗呢一直延到一个程度，说为什么他们被赶出欧洲。其实不要是希特拉之前呢，他们很多的哈 Sephardic Jews， 就是依赖在西班牙跟那个葡萄牙的地方，他们非常很痛恨这些的人啊，就是因为觉得他们格格不入跟那个社会。然后当然后来透过希特拉的那种的摸黑哈，觉得说你看他们这些人呢都是很利欲分心的，这些人熏心的，这些人呢是要把我们经济给抢了啊，这些人呢都是在我们当中里面呢就掳掠，因为他们常常被杀屠杀这种感觉，说他们那个 survival mode 很高的。所以犹太人为什么很重视教育、音乐、艺术等等，因为他不注重，他没有办法能够在异邦啊有一席之地，说他要拿出这种 power， 他就一定在这个知识学问上面里面要出众的。好，所以像这样一个缘故呢，我们都发现呢他们在很多地方被人家痛恨。所以这种反抗啊也达到一个高峰，就是曾经有段时间他们有100年不到的时间他们有独立时期。所以这个呢是很多人 miss 的，还不明白的，但是这段时期没有记载在圣经。因为圣经一记载的时候就希律王，那个希律王呢就是已经是罗马帝国，但是呢他知道罗马人呢管犹太人呢，这帮犹太人都是很好绅士的知识分子啊，所以这些人很难管的。所以呢他就找一个呢跟他们比较相同的人，就找了希律。恰好希律人在犹太人眼光里面不当，因为他的妈妈还是爸爸是以东人，所以他们就觉得他是不纯正血统的一个犹太人，所以他又被犹太人排斥。但是呢希律王为了要买好这些人呢，就给他们盖圣殿啊，给盖圣殿。那其实呢他也没有把那个圣殿真正从零盖起来，因为呢我们知道所罗门的殿被毁了，到了所罗巴伯啊这个归回时期，所罗巴伯呢去建那个呢是第二个圣殿 OK。 但是呢我们知道啊，当他们这个主后70年他们又叛乱这个罗马，所以呢罗马就派了一个提多将军，主后70年又烧了这个圣殿。但是呢那个圣殿烧了就还有余留的地方，但是在那个犹太人眼光来啊，他们很讨厌这个希律。所以当希律要把它再盖的时候呢，希律所盖的这个殿呢，他们不称为第三个殿，他们称为是第二个殿。他只是把这个原有所罗巴伯所盖的这个殿啊，把它 supersize。OK， 所以今天如果你有机会跟圣地 ，by the way， 2016年我带团去那个圣地，你就会有很多时候。就会提到这个希腊的文化，因为希腊这个文化怎么样影响那个基督教啊？因为有一个君士坦丁，然后之后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罗马的一些遗迹啊，影响在这个圣地的地方。但是呢，我特别提到这个独立国的时候，是因为独立国中间里面有一部分是很重要的。你看到今天有会堂，有法利赛人。有这个好像那个昆南的这个地方有发现那个死海的这个古卷，那些都是这个爱尼西的人啊，就是那些非常严谨生活那种，好像是有点是极端近前派的人，把圣经好好抄写下来然后保存起来，一直留到今天啊，对我们来讲有很多的贡献。然后圣经知道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个是什么分瑞党的西门，还有一个呢是希律党。那这些的党 派啊，都是因为在这个独立国时期里面兴起的人物啊，所以你一到了这个新约历史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这些 term 就马上来？但是这些的发展呢，是其实是在这个希腊国跟独立国的之间。好了，因为我们比较着重这个罗马帝国啊，所以你看到罗马帝国的话，我提到关于这个大希律登基，他呢就是把这个原来那个殿，他这个殿建了20几年了。所以耶稣为什么到了耶稣那个时候啊，可能还在地方还在盖，所以耶稣就跟他说，你不要看这个殿了，3天以后叫他没有一块石头叠在一个石头的上面。所以那个预言啊，就主后70年就终于发生了。 OK， 然后呢更重要就是主耶稣的诞生。那主耶稣的诞生呢，我们知道啊，我们今天称主前主后，但是呢其实 exactly 哈，照那些历史学家，耶稣不是主前一年生的啊，不是主公元年一年生的，因为他们算的时候呢有点算错了，所以他们对照一下罗马人谁当君王那些历史的一个比较，都发现中间里面出入有4到6年的时间。所以呢今天所谓的公元一年呢，其实呢可能有这个4到6年的这个差距。OK， 那大家要 understand 这个的部分在里面。好，那对我们来讲，就是圣经的书比较重要。我刚才说了，这个历史书的演，从这个王国时期，从这个征地时期，一直呢延伸到他们被掳之后再归回。而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历史呢，是他们要从那个巴比伦要回到耶路撒冷当中里面的记载，所以就包括以斯拉、尼希米跟以斯帖。那以斯帖啊，我待会会讲，以斯帖是插在以斯拉记的中间啊那段时间。那所以你看到不单是有这个历史书，然后它这个 parallel 发展呢，也有这个先知书，特别是耶利米哀歌，是他们被掳之后。啊，神借着耶利米的那个痛哭，讲到他们要纪念神的恩典和信实。然后呢，但以理是被掳到在这个异国巴比伦的时候他神怎么样去保护那些在外地的？就说我今天没有我已经离开中国了那我是在海外生活的华人，神依然顾念海外的人，就是海外的这些的犹太人。当然他们是陆地没有海，我只是用这个比例让你想。然后还有就是以西结，那所以然后呢，如果你要了解这一个以斯拉跟尼西米记，你就跟这个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这3卷的先知书一同来并读。为什么呢？是因为当他们盖殿盖到一半的时候，工作停下来了，神又派个先知哈该去劝他们，然后神也派撒加利亚跟他讲了说，这个殿以后的荣耀你要记得。然后呢到了马拉基书，他们开始呢就神的就是祭司没得吃，然后神的殿荒凉，然后呢神就用马拉基书来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圣洁，你们不要这方面敬拜神，那方面有休戚哈，所以神就用这一个的这一个的宗教这种圣洁不圣洁，借着马拉基跟他们来讲。那所以呢当然呢到罗马时期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福音是福音书。那我给你的这个年代表呢只到这里哈，这个因为呢是把圣经呢把圣经呢都给你包括在里面，但是呢我就延伸一点点了，延伸一点点。到了新约时期 ，OK， 新约时期，那我们知道主后70年，希律的殿就被毁了。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已经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保罗也在大马色路上蒙主召，然后呢，犹太人呢一直反抗，情绪越来越激昂到主后64年，他们。就是让那个提多将军也是来围的这耶路撒冷城，最后呢就把他们也是赶出那个地方。那一直到了主后大概100几十年有个王皇帝他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他就通通把这些犹太人呢就全部切出这个这个犹大地。从那个地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皇帝就把这个名字改成是巴拉斯坦。那这个巴拉斯坦呢 这个字呢，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它是意思就是 the land of the Philistine， 非利士人的地。因为他们说最早的时候呢，在参孙的时代都是非利士人要占领这个地方的，说他们那边打仗来打仗去。非利士人是什么人？是海岛的人。你知道在海岛的地方，你周围都是海，你发展到个程度，你要去扩展你的，你就是想领土，对吗？所以他呢就是坐了船，就从那个这个地中海就坐到这个迦南地，就是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然后想占据那个地方。可是呢那个时候犹太人已经在那里了，所以就跟以色列人打仗来打进去。Okay， 就像今天像日本人，他做海岛的嘛，他如果不想中国不想别的地方，他就没办法发展他的国家。所以呢在那个罗马人的观念来讲，这个地呢是你从那个腓力斯人手地里面抢起来的，今天我把你所有的犹太人驱走， OK， 所以这个巴勒斯坦地呢以后就没有这个犹太人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就重新改了名字，叫做腓力斯人的地，就是今天的 Palestine。 所以你就看见那个时候一真空啊，这个地呢就是回教徒别的人就那边就占领了。所以呢这个是真的多事之地哈。但是呢西律之后呢，这个罗马帝国也是我们知道福音书的这个延展啊，就是有很多罗马暴君，从尼禄王啊，那就杀了彼得，然后呢当中里面还有这个豆米仙啊，大概就是约翰被流放啊，使徒约翰被流放的时代。然后当中里面就是一个暴君又一个暴君，那个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呢那一段时间圣经也没有说，因为圣经到了个主后 OK， 那么尼禄王刚要开始兴起的时候就停在那里了。那我觉得也是有个意思，我们今天就称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什么时代啊？新约时期哈，就是新约的教会。那然后这个新约好，然后写完了，书信写完了之后呢，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你知道他称我们这时，他称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叫什么什么时期？你不知道自己活在什么时期啊？我活在2015年，我们是20世纪的人了。对了，这个是文化上面所讲。但是你知道在这个基督教的历史里面，你知道我们这时期的人叫什么时期吗？啊，哇，末世，哇，嗯，也是了，也是末世了。Yeah， 他们称我们是这样啊，因为末世呢，我们觉得说好像是如果你承认自己是末世的话，啊，真的感谢神了，表示说你是一个警醒等候主的人。OK， 很多人还没想到自己是末世，他想的末世是我以后之前的事情，所以我们为什么对天国没有那么渴望？因为我们觉得说还来得早。我们今天是活在恩典时期 ，the era of grace。好，所以你看到今天教会的时代，如果你看到图表啊，它是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恩典时代。然后呢恩典时代的到最后呢大灾难来了，那个才叫做末世。 OK， 所以呢我们今天常常觉得我们自己在这个时候还没在末世，所以如果我们有末世的意识的话，我们感谢主。 OK， 但是呢我告诉大家，今天不要以为自己活在恩典时代，我们今天已经慢慢活到逼害时期。所以我说今天这个同性恋的事情一出来，就给你有一点点的 foretaste， 有一点点感觉。你不要以为什么，你可能就是 victim， 你可能就是很快就变成受害者。因为这个政府美国，就算这个是宗教开始的国家，也慢慢反宗教，这个情绪是越来越激昂，历史是会重演的。所以你要注意，你不要以为说自己在哪里，你自己今天就在这样的一个时期的演变当中。当然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啊，教会的历史，自从这个君士坦丁他在主后313年就把这个基督教立为国教的时候呢，这个也就是政教合一这段时期呢，是宗教的一个什么复兴期，那就是也是天主教的产生。但是呢所有东西哈，有兴就有衰，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保持好的，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就有很多什么黑暗时代。 就是慢慢你知道那个修女神父淫乱的事情，然后有卖赎罪券，然后呢就是这些的甚至那个教王的权力大到的程度可以废了你这个国王。所以呢国王啊，最出名的这个国王我忘记是第几世了，他跪在那个教皇的面前几天呢、啊、求他原谅他，因为他可以把你这个王位给废的。所以换句话说那个镇啊，他有这个教廷，教廷有兵的你知道吗，好，所以他可以派兵出来去跟你这个国家的这个兵来打仗。所以那个时候天主教已经发展到那个是非常很严重的这个时代。但是呢我也是特别提到一个，如假如今天去希腊苏联，你就发现有东正教对吗，所以这个教哈、啊、一开始乱的时候呢，君士坦丁呢就开始迁都，他的从那个罗马，意大利这个罗马就把他的这个首都呢迁到什么呢，迁到这个 Byzantine， 去到东方的这个拜占庭。所以那个拜占庭啊 Byzantine这个的东罗马这个王朝就从那个时候又开始了。所以你发现呢，从主后大概1000年左右，这个东方的这个天主教跟西方的天主教就有点的这勾心斗角。所以呢后来他们的完全权力上面分开，所以这个东方的这个的天主教就是今天的这个东正教 Orthodox Church的这个的延伸，而这个西方的这个罗马只影响到欧洲，就没有办法管到东方了。那后来是因为西方的宣教士哈，他们去到中国，去到很多亚洲的地方，才把这个天主教东西带进菲律宾，带进什么的。OK， 我知道我有点 over myself 啦，但是就是说让你知道说，你今天要记住这些的，你要明白。这个圣经的这个宗教，因为对你绝对是有好处，不要糊里糊涂，就是我的工作，我的孩子，我的生活，你要有一个世界观呢、啊，因为所有的东西都直接影响到你的啊，所以你要对圣经的历史有所的了解。然后呢，我们知道更重要的主后622年回教的复兴，所以呢，这个回教也是一把镰刀一把可兰经，所以他们呢就去占领了很多地方。那当时那个时候呢，这个的天主教的势力越来越衰落，所以跟他们呢有战斗了蛮长的一个时间。所以当中里面呢，我们知道哈，那个巴勒斯坦地被回教徒占领去了。那所以天主教不甘心，就那个时候呢招兵买马，就有了所谓的十字军东征啊。他们呢一来呢哈，真的很多次哈，想要把这个有时候打赢，有时候打输，有时候要打赢，最后呢他们完全打输，所以呢他们就撤退了。从那个时候呢，这一个东方的这一块巴勒斯坦地完全就是是回教徒所占领。然后一直到了这个土耳其 Ottoman Empire 的兴起，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基本上面西方的国家哈，这个欧洲有自己的这个共同国。然后呢就是马丁路德的兴起，马丁路德呢就是这个宗教的改革，他把95条这个天主教做错的地方就钉好。如果你跟我去德国短宣，我们就去那边看到那个门啊，那个门很保护出来，就是他当初把那个条子钉在那边啊，就是宗教的起来。那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起来了，又带动了加尔文，带动了慈云里，所以这个就有今天所谓的 reform 啊 ,calvinist 啊等等啊 ,baptist 这些出现。OK? 那所以呢，如果你看的话，圣经从这个四福音一直到书信，一直到主后100年基本上面就结束了。所以今天这一大部分呢是要你去上点课，或者是读西洋历史你才能够明白的。不然的话呢，你对圣经的历史呢直到了最后这个启示录就结束。OK. It's the history of church in a nutshell.OK， 但是这个观念要塞到你的脑筋里面 ，is very very important。如果你没有这一种的东西啊，你拿起任何一本书信哈、啊，你完全没有概念它 fit 在哪一个时代，所以呢，你读了也读不懂，也读了糊里糊涂。就好像你对中国的朝代啊，秦始皇是什么时候，他之前之后，你没有任何概念，你对中国很多的文化你没办法欣赏。Same thing， OK， all right， so far， OK。那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题目，但是我时间快结束了哈。我们来看一下你的那个讲义。以斯拉哈， 有一些 interesting 的东西跟大家 point out。最早的圣经哈、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最早的时候能发现哈、在圣经他们最从这个埃及发现的那个蒲草纸，但是个纸你知道啊，不防水。后来他们就是用羊皮卷哈、所以呢这个拖出来，然后呢他们圣经里面一直抄到这个羊皮卷结束了哈、就把它卷起来。所以最早的时候他们那个圣经的羊皮卷里面，他发现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是同一卷书。Okay. 那一直到了那个后来这个Jerome 那个早期的教父是耶柔米哈，他呢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希腊啊统治，是希腊以后就是罗马，所以呢很多时候那些的人有共同语文，但是呢圣经如果还是希伯来文他们读不懂，他就把它翻译成拉丁文，他翻译的那个版本叫做 Vulgate 哈、中文翻译成做五加大，那是他头一个。开始是把这个书一分为二，但是他那个时候也不叫他叫尼希米记，他叫做以斯拉上记跟以斯拉下记，因为他觉得说中间的历史是有一点点时间上面的出入。一直到了1448年，那个是蛮近代的哈，那希伯来文啊的旧约圣经哈、才反效他的这个分法，就正式把这两卷书分开，然后呢就称以斯拉记为以斯拉记，把以斯拉下记称为是尼希米记。那我刚才已经讲过，因为在这个时代他们在建城墙跟这个圣殿的过程当中里面受了一些的攻击，所以上帝呢就借着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的这三位先知来成为他们鼓励。所以如果你要了解这好好 appreciate 这几卷书，你就跟这三个先知书一同来读。那以斯拉记很多人就认为说他是跟历代志上下历史应该是同一个人写的，因为他们的一卷书的开头跟另外一卷书的结尾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先来翻开来这个历代志上下啊，在我们这个旧约圣经啊，撒母耳、列王记，然后跟着就是历代志，然后我们看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的最后一段哈、就是36章啊，我们来看22-23节，好。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哈，历代志下36章，好，我们一同从22、23一起来念，请。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祝福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好，这个就是历代志书的这个结束。好，我们来看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的头一章哈，1-4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念。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祝福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的子民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积聚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伸出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你看到基本上面头几节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人家都说啊，应该啊这几卷书都是同一个作者。那既然是称为以斯拉记，他们就认为以斯拉记是以斯拉写的，但是以斯拉这个名字是Isra，是很有意思的，他意思所有的意义哈，我们都知道是代表神 ，sra 就是帮助，所以呢，神是我的帮助，对，神是我的帮助。那姐妹啊，我知道我们今天呢都是出国，我们都是很厉害的才有机会出国，或者是很有本事来到这边我们再打拼，但是请你不要忘记，无论你叫什么名字，你都有一个别名，你的别名叫做以斯拉。 就是神是我的帮助。我请你永远记得这个事情，神才是我们真正的帮助，无论你下了多少功夫。所以有一天你认为你自己很厉害，如果神不帮助你，你依然会失败。所以我希望在你的生活是细节，从工作到家庭，到你的生活，到你的健康，你除了自己努力去保护持守之外，你要想清楚你有没有看到是神的手在帮助你。假如没有，我觉得你当这个基督徒也不是当得很成功，因为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有没有看到神的影子。 Ezra， 神是我的帮助。然后他写的这段时间大概是什么呢？大概应该是主前464到423年。虽然它涵盖的历史比较长，因为呢所罗巴伯比他更早之前就出现了，但是呢我相信他可以考究了很多的文献，或者说波斯王这些的都是比较文化的国家，一定诏书什么东西都有这种的历史的公文，他可能考究了这些，把它串片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以斯拉记。但是他自己本身是在亚达学习时候当政的时候才生出来的，才出现的，所以他应该就是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将这个以斯拉记给编好。然后既然他是回去带领人回去，他当然写的地方应该是在耶路撒冷。然后为什么要写这个以斯拉书？就是要接着耶利米所讲的预言。耶利米讲到神的信实，你被掳以后70年，说他如今就说神是信实的，他应许以色列民归回，如今真的就发生了。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书25章11节，先知书的耶利米书啊，我才刚刚教完耶利米书上一次。耶利米书的25章11节，这边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然后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为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呢我说耶利米很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呢，他死了以后才被人家去赏识，之前呢人家也是迫害他，因为他讲的话都不好听的哈。但是呢他讲了以后，人家说哇，果然如他所说的，所以那个时候人家才说哇，这个耶利米是很伟大，但是人家都死了。Okay. 然后呢这本书的特点我刚才讲了，你看到很多地方呢他是说我以斯拉，好，所以如果你看以斯拉记第8章第9章，你会发现呢他就很多是以第一人称来称，表示是他是亲身经历的东西记出来。但是呢也有其他的部分呢，我们相信他是从那些官方文件资料拿出来，比如说古列王的这个谕旨啦，比如说第一次归回的人名单，因为他是第二次才归回的，那请问第一次归回的名单他怎么拿到的呢？一定是所罗巴伯带回去的时候做了一些的记录，所以呢他就拿到这份的记录，所以他也编在他的以斯拉记里面。然后呢还有亚达学习给他这个授权书，因为这个是公函嘛，如果人家要质疑说你凭什么要回到这个地方来，哦，皇帝给我这个的谕旨。所以那些呢甚至于他有一两处地方呢是以亚兰文来写的。亚兰文呢，为什么写亚兰文？是因为当这个北国以色列没有的时候，他们被掳到这个亚述，其实就是在亚兰的地带，所以他们的国家的语文就是亚兰文。所以呢这些的就好像我们的第二代，无论你周末怎么强迫他上中文，他最喜欢讲的还是什么？英文。OK， 呀、yeah, ，所以一样的，像那些的已经没有国家的人了，虽然他们都是应该要熟读这个希伯来文，可是这个希伯来是他宗教的语言，对他生活方式来讲呢，他们用的就是亚兰文。甚至到了耶稣时代，耶稣有时候跟一些的人讲那些话也是用亚兰文，所以看到那个语言的影响是蛮深远的。 我知道我还有很多东西，但是我不想拖堂哈，所以我就停到这里。我每一次都是这个样子，我讲得太啰嗦了，所以呢，我就要追哈。所以下一次的时候呢，如果你看你那个进度表，我们是要开始要来看这个以斯拉记哈。但是头一次呢，我们一 cover 就是两张圣经，所以呢，我希望你下次来的时候啊，先在家里面把以斯拉记第一、第二章读。我知道读到一些的人名什么，你是很烦的，勉强自己读下去了啊。我觉得圣经有时候写一些的东西有它的目的啊，所以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历史就是在你的手。无论我们今天人怎么可以自夸说人一定可以胜天，我们要创造美好的前途和历史，但是主啊，你在天上面来耻笑我们，因为你才是历史的主宰。让我们这些有信仰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顺服在你的权柄和带领底下，也让我们一方面不轻看自己，好像自己什么都没有办法做，但是也不高估自己，认为我们可以离开神，我们可以成为什么样了不起的人。让我们从这一个以斯拉记里面想到，除了要建造圣殿，建造我们生活，建造我们的房屋的时候，主啊，我们也重建我们宗教的生活，因为我们跟你的关系才是决定我们人生的福和祸。谢谢你纪念我们这里每个同学的学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